世间人都是见利忘义，人与人之相处利害的关系，道义没有了，他怎么不遭难呢？所以年岁大了，阅历深了，对于灾难的原因比较容易明了啊，有甚深的体会，可是我们劝导别人，别人不能相信啊，自己能不能相信？自己果然能相信，就决定回头了。哪个地方有灾难，我们到哪里去？跟受灾的人一同来承担，决定不会逃避，绝没有这种念头。有逃避灾难的念头，你自私自利的那个念头没放下，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为什么呢？为储藏法宝，希望不要在这个灾难当中啊毁灭。我们看到北京附近的房山石经，那就是古人所做的最好的代表，将全部大藏经刻在石头上，藏在深山里面。这一套大藏经非常完整，我们现在大藏经里面所有的它全部都有，还有一些我们现在大藏经上没有的，就失传的经典了，它里面还有一些，太难得了，几百人工作了一千年，把这桩大事情做圆满了。他们为什么做的？流传给后人，唯恐佛法在灾难当中被毁灭。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大家都晓得有三无灭法，所以一切的作为无一不是为众生、为佛法。佛法这个经论里头，祖师大德都常讲，是人天眼目真实的智慧，这个要保存。我这一生当中，都做流通佛法的工作。佛法的量太大了，太广，我们自己的能力财力非常有限，所以我流通有原则的。第一个是流通失传的经典，看到这个经典数量很少，流通量不大，唯恐在战乱当中啊，灾难当中失传，我们要大量的印送到全世界，用这种方法来保存。一个地方有灾难损失了，还有另外地方不遭难吗？ 不为自己，我也没有时间去读这些经论，为了保存这个本子，所以这个印送各个地区啊。另外一个要印的，就是我们现在在讲习的、学习的这些经论参考书。我这是自己一生印经啊，重点放在此地。其他的是有很多人委托的，那是他自己拿钱来委托我们带他印，这个可以。我们数量在1000本以上，给你国家多少钱，你拿钱来，我们负责带你印、带你送。这是受到人力财力的限制。不得已才用这种重点的流通。在过去这不是我一个人，中国学术界最担心的是《四库全书》怕在灾难当中啊会失掉，不能够流传下去，那这是最大的遗憾。从清朝末年，几乎是半个世纪，学术界里面有不少人想把《四库全书》翻印流通，希望它不会失掉，但是分量太大，没有这么大的财力，也没有这些机缘。清朝亡国之后，中国的局面、军阀割据，外国人的压迫，接着是抗战，一直到台湾，最近这个十几年来经济比较好转，有这个财力了，这个大家又想到四库全书的问题了，去商务印书馆尽全力，完全是为保存文化，印这个书不赚钱的，这是为保存文化，印了300套他印的时候有人来告诉我，我估计300套，问他果然是300套。为什么不多印呢？多印没有人买，也没有用处啊，这么大的书谁要啊？只有大图书馆书给你，你没地方放啊。我们到那里去买，是买到最后这一套最后这一套还是日本人让着我们，日本人给他定了，没有钱付款要把这个让给我们日本人还要我们等于说介绍费用要台币12万，我也送给他们我们得到最后一套另外也是非常珍贵的四库会要，四库当时只有7套手写的7部战乱期间当中一半丧失掉了，现在完整的只剩了3部中国大陆有，这个台湾有， 好像是大英博物馆里有一部啊，不晓得是不是大英博物馆，我记不清楚了。有三部完整的，还有一些是残本啊，零碎的残本。那么这个三百套存放在全世界各个大的图书馆、学校图书馆，这就不容易上市了。如果不是整个世界毁灭，这个东西就能保存下去。那么会要非常珍贵，会要只剩一套啊，孤本的，所以大家特别重视啊。那么在台湾世界书局把它印出来了啊，我一个人就向他买了34套啊，分送给中国每一个省、每一个特别市，送给他们学校图书馆。我自己留了2套，一套在美国达拉斯，一套现在在布里斯本。所以我们的想都是为这些珍宝啊，几千年来列祖列宗、古圣先贤他们的智慧、他们对人生体验的极尽，流传了给后人了，这个是无价的珍宝。我们做的是这个事情，不是人啊，人无所谓啊，人是活的，真的灾难来了还可以逃避呀、啊，这些东西由灾难来的搬都搬不动啊，这个损失那是比损失我们的生命还重啊，所以我们好好的知道爱惜，知道为全人类的福祉、为全人类的智慧，我们有责任守护啊，有责任妥善为他们保管，代代相传。起心动念绝不是为个人，绝不是为小团体，为国家民族，为整个人类。这个意识只有与日俱增，绝不能够消退。这种意识要消退了，就堕落三途，堕落卧道。我们要明了，这种意识如果真的是与日俱增啊，天天有进步，不但是我们修道学佛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推动我们勇猛精进的，自自然然，不必作意，天天咱们积德累功。 这些就是像佛在经典里面为我们祝福一样啊！啊，佛愿我们寿命长远，勤行一切善法，啊，祝福我们有智慧、有福德，能够帮助一切苦难众生。佛菩萨的祝福我们有没有接受？啊，这些祝福的话、祝福的文字我们听了看了，如果没有留意是不会起作用。啊，什么叫留意？听了看了，留在我们意识里头。我们要常常思维，常常去体会，认真努力奉行，把它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佛菩萨的祝福我们真正接受到，所以一切为众生想啊，为自己想就完全错了啊。现在全世界有灾难，啊，必须有真实智慧，善巧方便，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转移这个灾难。前天有同学告诉我，他们接触天主教的神父，很有修养的、有德行的宗教师，啊，听他们讲，灾难早就应该要降临了，他说不知道有一股什么力量在阻拦着他。啊，现在这个灾难的时候缓和了，啊，我们听了这个话心里头有数，灾难一缓和，我说这些预言都是假的了，那造作罪业没有关系了，多造一点，人越来越放纵了，那个灾难立刻就下来了。所以我们勇猛精进决定不能懈怠啊。我常讲啊，我们念佛是为全世界苦难众生而念的，我们言教、我们讲经，起心动念、足作所为，无一不是为全世界苦难众生而努力的，丝毫松懈不得，啊，绝对不要以为哎呦，没有灾难，没有这回事情，这下可以轻松一点。这一轻松，魔得其变。诸位都看过《三昧水忏》，悟大过世，世事高僧，真精进， 冤家债主不能靠近，稍稍一松懈了，魔就战胜了，几乎送了命。这值得我们警惕。再看看地贤法师早年呢那个参禅的徒弟，每一天用功精进，冤鬼不能附身，到当了首座和尚了，地位高了，精进就松懈了，傲慢的念头起来了，冤家找上身，也送了命。为一个人尚且如此，我们今天为全世界苦难众生啊，谁即为人也丝毫松懈不得。就自己无所谓，算什么啊？尤其是我，很多跟我熟悉的同学都知道啊，我在早年没学佛的时候看相算命都说我过不了45岁，我今年70多岁，早就该死了，我还怕什么死？我不怕啊！一切为苦难众生啊！佛经上说，世间苦人多，我们为这些人活着，也为这些人死啊！所以绝对没有逃避的理由啊，不应该逃避。哪个地方有灾难我都想去，可是去要有缘分，没有缘分也不能勉强。佛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所以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样做法啊。可是要记住，好事多磨啊！你做好事，嫉妒你的人多，障碍你的人多，破坏你的人多，甚至陷害你的人，我们都清楚，都明白啊。那些人造作的业障，他们在造业，我们绝不能因为他们毁谤、他们侮辱、他们陷害，我们就不做了。那你就向魔王低头了，就投降了。我们还是做，只要这一口气不断，我就决定不会放下。我们只是利益众生，利益社会，不为自己嘛。他造他的罪业，我做我应当做的工作，这个就对了。我们做得正，行得正，三宝加持，从中国到这边来的同学们啊，有人告诉我，中国有一些老修行人 啊，八九十岁的老修行，告诉年轻人，这世间有灾难，说新加坡没灾难，你们有机会到新加坡去。新加坡何以没有灾难？这个地方有佛法，有佛菩萨，有护法神在这里守护，他们来告诉我，护法神是谁？是你自己啊！你自己认真努力修持，断恶修善，断迷成悟，你就是佛菩萨，你就能守护这个地区了。我们自己心行不善，那你跟妖魔鬼怪相应的，心善行善与佛菩萨相应，这才能感得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道理在此地啊！所以你到新加坡来，我非常欢迎，进念佛堂，每天24小时念佛。2个小时听经，经一定要听，不听经不明理，理明了之后修学才如法，戒行相应，定慧等学，我们今天做的并没有什么很好的成绩，可以讲呢，我们才只沾上一点边缘而已。可是其他地区没有人在做，我们肯做，想做肯做，认真努力在做。以此功德回向法界，这个回向要有真正功德才能回向。佛在拉什么回向？这希望我们同学们共同努力，共同努力，决定不能够懈怠，决定不可以掉以轻心，这个世界越是安静，我们越要努力。好，今天时间到了，23句，昆虫草木又不可伤，这个两句话就是说的人民爱物平等的慈悲，昆是多的意思，也就是说一些大小的，这个是小爬虫之类的。那么这小动物都不愿意去伤害，何况大的动物？这个是真正养我们的慈悲心。在三种布施里，这是属于无为布施，无为布施的果报是长寿康宁，中国人讲五福里面有两种果报， 所以我们见到果就要知道怎样修因。真正肯修因的人，往后一定有好的果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感应篇这部书都是劝人修善因，断恶缘。无量劫以来，我们起心动念，一切造作，实在讲的，善少恶多。所以在佛经论里面，跟我们讲的烦恼投诉，啊，就是像《白发明门归纳》里面来讲，烦恼有26大类，善法只有11类。啊，所以我们的恶的习气比善的习气确实要严重很多。啊，对于小动物，尤其像蚊虫蚂蚁这小动物，见到时候无意当中绝不得杀害，啊，有没有理由呢？并没有理由。啊，什么原因呢？习气啊，啊，恶习气。所以事出世间圣人教我们培养慈悲心，从哪里培养起呢？爱惜小动物的生命。学佛的人知道，那也是一条命啊。他受的身呢，是他过去造的不善业啊，他受这么一个小身啊。我们过去生中不知道多少次跟他们一样啊，再小的身相，再小的动物，它还是一个神识。怎么能够杀害？不但不能杀害，让它生烦恼，我们都有过失。连这些小动物都如是，怎么能用恶心对人？啊，佛告诉我们，这个动物越小啊，越是愚蠢、愚痴。啊，这个大的动物啊，是灵性高一点。也就是比较聪明的，那么这是一般讲法。而实际上我们仔细思维，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因为我们观察蚂蚁也很聪明的，啊，它的社会组织很严密，有一网啊，分工啊，懂得分工啊，可见呢，他并不是很愚痴啊。飞虫里面，像这个蜜蜂，
啊，他也有组织，他有他的一个社会，怎么能说他完全是愚痴？这些事实真相，我们仔细去观察。世间专门研究动物的动物学家，他们的观察比一般人要细腻啊，研究他们的生活动态，从生活动态里能够体会到他们的心境啊，所以决定不要以为哦，他们杀他们大概没有关系，他们很愚痴，不知道报复。我们这个念头想的想错了，古书里有记载，啊，小朋友救蚂蚁，啊，蚂蚁被水淹没，啊，把这些蚂蚁引到这个岸边。蚂蚁会报恩的，可见得它有灵性的。于是我们从这里就能体会到，它既然知道报恩，你要杀害它，它也会报怨的。这么小的动物都有灵性，都知道报恩报怨，那何况是大的动物。所以佛在楞伽经里头劝大家不要吃众生肉，佛经里头又说得很清楚，说明世间战争根源是什么呢？就是吃众生肉，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可今天世间人谁相信这些话？我们劝别人，人家说我们迷信啊，讽刺我们，有什么法子？世尊当年在世生活的方式是托钵，托钵总不要叫给人家添麻烦，实在是世尊一生都不愿意给别人添一丝毫的麻烦。我们在经上看到啊，一切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所以托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人家给肉就吃肉啊，给什么吃什么。这不是提倡肉食，要明白这个道理，那是慈悲为本，方便为本，不必叫人家单独给出家人做素食，添一层麻烦，是这么个道理啊。就在楞伽经里头劝人素食，中国梁武帝读到这个经文深受感动，他自己就吃长斋了啊，吃长素。他是佛门的大护法， 对佛教全心全力的护持，他自己持长素，劝导出家人也应该持长素。中国佛教吃素，梁武帝提倡，这个提倡正确，是一圣佛陀的教诲。我们知道全世界的佛教只有中国佛教吃素，其他的这个佛教都没有素食。这是随顺佛的教戒，我们要能够体会到，再小的动物跟一个人完全一样，他不信轮回的这么一个身，这个身相，我们决定不能看他弱小欺负他，那是决定的错误。注解里面说得很清楚，不但他有灵性，他也有佛性。佛在经上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既有佛性，皆当作佛。我们怎么可以害佛呢？怎么可以杀佛呢？我们自己修行想成佛，还要去害佛、杀佛，你怎么能成得了佛？佛制定戒律，第一条不杀生。这个意义太深太广了，如果不是读诵大乘深解意趣，不杀生这一条戒很难体会。真正做到不杀生，试问问这些小动物还会伤害你吗？不会的。可见得他有智慧，他有选择。近代高僧传里面，诸位熟知啊，印光大师，这小动物不伤害他，他住的那个房间，无论到什么地方，他住的房间，你去找蚊虫、苍蝇、跳蚤、蚂蚁，找这些一个都找不到。平常很多，他到那去一住就没有了。这小动物搬家了。像我们佛家讲千丹，他搬家了。为什么老法师能够有这样的感应，我们没有？这值得我们深思，我们要多想想。这什么个道理？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呀，真诚心上能感动诸佛菩萨，下能够感动天地鬼神。 你魔鬼道的鬼神都能感动，何况畜生道这一些小动物呢，都受到感动。这是我们应当要知道的。所以真正有修行的人，看到这些小动物都是合掌念佛，念三皈依，皈依佛不堕地狱，皈依法不堕恶鬼，皈依僧不堕旁僧。我想大家都听过，我们有没有实实地地呀？